感谢主带领我们啊，有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啊，我知道今天是我们这一次的聚会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的课程内容上了一半啊，那大家可以安心，我们一定会讲完的，靠主恩典。那所以有一些关于历史的部分呢，我就会比较简单扼要的举几个例子，但是会希望多花一些时间在关于芝加哥圣经无误声明还有圣经解释声明这些，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实际的讨论，以及最后一讲到如何实际运用圣经无误在我们的个人灵修还有教会的侍奉哈。那所以这个是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宝贵的这些真理。所以今天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天哈，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求主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好，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一起来学习认识圣经无误宝贵的真理，以及如何遵行主的话语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家庭的敬拜、教会的侍奉中。我们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是你的万事以先所定的美意，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我们知道你在继续管教你所疼爱的儿女，你在修理干净我们这些主，要我们结果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交托每一颗心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借着课堂的学习，我们在课堂休息时间的彼此的交通、彼此分享，又互相造就，心被恩感来歌颂你，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话语何等宝贵，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使用我们的生命，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悖逆、一切的败坏、一些污秽的事。就我们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的话语是真理，是能力，是烈火焚烧我们里面一切的邪情私欲，是大锤抵达一切阻碍道路的高山。主的话更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继续恩待我们底下的时间，就是检查我们每一颗心，试炼我们，知道我们心思，知道我们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任意妄为的罪，求主的宝血洗净，让我们在主里靠着的话语来学习，彼此相爱，继续一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好叫我们真实能够将主你生命的道持守表明出来，在这弯曲并没有黑暗的时代，这一切唯独都是恩典，也唯独你得到一切荣耀。我们恭敬交托今天整个一天的学习，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关于圣经是完全无误的这个宝贵的真理呢，我们昨天讲到从原稿到抄本到译本，我们说今天虽然我们手上没有原稿，圣经神赐下的启示的这个使徒先知所写的原稿，但是这个原稿呢是在抄本中。那因此呢，借着这个圣灵保守护理这个抄本的抄传传递，而借着圣灵带领，终于圣经的所翻译的圣经，使得我们拿起和合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确信这伟大的上帝他使用这本宝贵的圣经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恩膏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生活上的每一步。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这个理由说，因为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原稿圣经，或者说因为我们不懂原文，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理由来逃避遵行神话语的责任，或者甚至用更不负责的说圣经的原稿有错那来用自己的想法取代了神的这个宝贵的这个真理，那这是很大的背叛，很大的这个 亵渎哈，所以有些人也觉得啊，他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没有关系的，他还是很爱主啦，他还是侍奉有果效。用这个理由，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不听父亲的话，不完全听父亲的话，跟爸爸说，跟别人说，我还是很爱我爸爸，我还是在做我爸爸要我做的事，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失败的见证。意思是说，不相信神的话完全是无误的，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是神的话的，那这样其实是个非常大的悖逆。一切的这个软弱、跌倒、败坏，甚至背道，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看在异端呢、啊，我们研究异端学就知道，那些异端开始都是很看起来很热心敬虔爱主的。你查考这些例子，都是认真的 Bible study 啊，到最后有一天他发现的特别的亮光是别人没有看见的，那是跟这个正统信仰相反，他后来就从极端到异端了。所以我想我们要看重这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当一个人不相信圣经完全上帝的话的时候，啊，一个人还说他还在侍奉，他还是爱耶稣、信耶稣、传耶稣，我们可能要问的是，你爱的、你信的、你传的耶稣是哪一个耶稣？是不是另一个福音？当然神也保守教会，不让这些不完全相信圣经无人彻底我们在教会里面彻底活出这个不相信圣神的话这样子的可怕的结果，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借口啊，来说明来接受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看淡看清都没有关系啊。那我想因此呢，圣经无误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口里承认这个宝贵的真理圣经完全无误，在我们生命生活中也要活出这个宝贵的真理，要不然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说啊，那些不相信圣经无误的人，他们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人是信心不够，甚至是悖逆，是背叛，是远离神。但是我们自己高举圣经完全无误的，而我们生命生活中不真心道德遵行的话，那么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也定了自己的罪啊。求主带领我们真心悔改，我们都需要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来遵从主的话语而行。那在这个讲义上呢，我们看到讲义上现在是这 Session 4第四讲的昨天我们讲到第二点，圣经经文写作成文与超传过程。那现在第三点圣经的无误的权威。那圣经无误的权威，我们也是今天一再讲的这个主题了。因为按照圣经自己清楚的这个自己的见证启示，还包括这个外证，还更是有圣灵的内证，我们知道神绝不说谎，他是无谎言的上帝，神是无所不知，他并非无知。那么圣经是神所说的话，那么当然圣经是毫无错误的。所以圣经完全无误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也是其实前面在几堂课里我们也都一起分享了。圣经完全无误，我们先开始讲无误的，就讲第一个，你是讲到一个衡量的尺度。所谓错误是指说有意的或无意的做出说出自己所与自己所宣称相反的事情。比方说一本书写作一篇演讲，那作者可能有意的故意说出错误的来误导这些 有不良动机的，是有的。也有可能他是一片好意，可是他所说出来的呢，因为他能力不足或怎么样，他结果说错了一些话。那所以有意或无意的说出与自己所宣称相反的，就叫做错误了。那么所以圣经呢换句话说，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就说圣经是无误的，圣经他想要说的事情，圣经想要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他就不说圣经完全无误。为什么？因为他会认为圣经有可能甚至也真的在历史跟科学其他方面有错误的无意。那他们可以说啊，保罗犯了一个无意的错误，他被他自己的犹太文化所限制，所以他才说姐妹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成年弟兄的领袖教导或是领导成年的男人。但他是保罗犯了一个无意的错误，他不会说保罗蓄意犯个错误，对不对？他不会这样讲的，我想基督徒都不会这样讲的。但是呢，当你说圣经的作者犯了一个无意的错误，那你等于是说圣经的写作里面也包含有无意的，不是故意但是有错。那这样的其实你等于已经否认上帝的全能和全知了。当你相信上帝的全能全知，而使徒先知所写他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那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是完全神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错误，连无意的错误也没有。接下来要解释，就是说所谓的是圣经使用的是生活语言。如果比方说旧约，你看很多方面，这个意思说圣经所传达的这个神界的摩西啊，众先知讲的都是百姓听得懂的。神不会赐给我们一本圣经或信息是人们听不懂，很难的，需要专家去把它decoding， 把它怎么样，只有专家能读懂，不是这样子的。新约圣经，我们知道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写作的使用的这个当时的希腊文是 Koine Greek， 是普通话，是 common market language， 是一般市场，所以凡夫俗大家都读得懂的。圣经不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圣经是福音要传遍万民，是要每一个人都要读懂的。换句话说，这叫生活语言或者一般语言。在生活语言或一般语言呢，注重简明的表达和交流。过度精确的用语反而带来阻碍和反效果。比方说科学语言，在做科学研究是需要的，科学语言或者说逻辑语言是要求的这个 precision， 这准确度是很高的。比方说我们要做个实验的话，我们要控制这个温度啊、湿度啊、能见度，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比方化学实验的话，这放进的化合物怎么样化，这一道 control 就是还是要对照啊 control group， 很仔细的研究。那么你做出来的结论会就是一个科学性的这个成果。但生活语言不是这样。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我们读这个scientific 的这些 academic 的这些 journal， 啊这些学术，那你要写报告的话，这个科学的这个期刊的报告就要很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了啊。或者医学报告你很精确的语言表达。但如果你要读一个报纸报道发生的事情的话，它就必须用生活语言来表达，因为看的是大众都看报纸。我举个例子，车祸发生了，那么如果你要用精确的这个科学语言来报道的话啊，比方说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几分几秒，你还讲是什么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呢，还是这个美国东岸时间哈？然后你要说比方说假设今天早上能见度多少哈，那个温度多少，风从哪边吹来啊？然后呢有一部车子。是什么牌子的车子，是哪一年份的，折旧率多高，里面油缸汽油有多少等等，你还要讲到一大堆车子的颜色，你都讲了，对吧？他另外一部车子相撞了，发生什么事，你每一个都要仔细。当你这样报道的时候，那个报纸已经没有人要看了，对吧？报纸报道就是一般，哦，今天早上大概什么时候啊，几点钟时候，这个有一个车子撞到一部车子了，结果有人受伤了什么，就这样报道，重要资料也都知道，需要早知道了，这叫做生活语言。所以当圣经记载，就是说神的启示告诉神的百姓，这些经过过程，他没有讲出每一个细节，科学研究需要细，但是他的确告诉了神子民需要知道。就像我跟我的儿子讲话的时候，孩子要听话，我会讲得很清楚扼要，我讲长篇大论的话，那而且用科学语言的话，他可能没办法完全抓住我到底要讲什么，是不是？所以圣经使用的是所谓的生活语言，它注重这个表达和清楚神的旨意的传讲，是没有用这种科学的过度精确的用语带来这个阻碍或反效果。比方说当你问我银行有多少钱，我要告诉你我现在比方说了，我银行现在有这个 personal checking account 的这个有2325.94，这是银行里做账要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我吕师母问我，你银行有现在还剩多少钱呢？checking account我说你自己去看啊，你就告诉我多少就好了。我说我有2000，我刚说多少？我就说2400块钱左右。原来是如果精准数字2390多号几毛几分，但是我不需要讲到几分几角，因为那是精确的数字，银行做账是要。但是我表达一个观点，比方说或者我写一本书哈，那么我可以告诉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哈，那这个好感谢主啊，好，那是什么题目啊，多厚啊，我说大概500页吧，那其实呢是495页，那我可以告诉约500页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要告诉我要把这个稿子交给这个书这个出版社的编辑的话，他电脑排版他精准的算出是495页，所以那就是比较精确的语言，那500是约略语哈。我讲的目的就是说，圣经使用生活语言，他所说的所宣称的没有任何的错误。创世纪创世纪第一到三章讲的都是历史事实。上帝创造万物是六日创造天地万物。有人问我题目这个有卡在这里说要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到底这六天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要来有些讨论或是甚至辩论了。但是问题是圣经就是要告诉我神是六日创造天地万物。我现在暂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啊，也是引起一些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不说不重要，很重要啊。但是问题是你想看看，当神界的摩西在这个旷野40年中写下了摩西五经，对不对？那么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当初人类怎么被造的，怎么来的？为什么最后 end up 就是结果现在以色列在旷野中？为什么以色列家会在埃及400年甚至了？都有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我们说的讲的是这个女人后裔打破蛇的头。那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那所以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哈，过了红海，来到西奈山跟神立约，我们讲的圣约啊，是神圣约的子民。那么，但是你知道啊，就如今天基督徒说，现在受洗悔改受洗了，归向主了，跟神有立约关系啊。但是来到教会，就信了耶稣，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他脑袋里还可能带着一些原来的老背景啊，埃及的东西啊，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常常怀念埃及的黄瓜、韭菜啊。甚至呢他们在摩西上山40昼夜等不及的就造出个金牛犊啊，逼得亚人造，说然后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在这里吃喝玩耍拜偶像啊。那我们要问他为什么造出一只金牛犊，为什么不造个金羊犊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们在埃及神庙里看了很多埃及人拜的金牛犊。他们说了，这埃及是错误的偶像文化的洗脑，这是必然。不然他怎么能够造出一只叫金牛犊呢？所以，当我们所谓的信徒在教会，他信了耶稣受了洗，没有错。可是他脑袋里还有很多老旧的世界观、老我的东西，就这个世界败坏的这些文化影响在内。所以信了耶稣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要靠着圣灵大能，除去人心里面的撒旦所坚固的营垒。将人所有的心意全部夺回，他说顺服基督。Every thought captive to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就是所有的心。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即使你我是传道人的，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心思念都已经被夺回，都归属耶稣基督了？有谁是这样的话，那大概今天你不会在这，应该在天上了，是不是？那显示出重生得救之后，开始过个成圣的过程。那神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意更新，然后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心意要的 renew 被更新是借着这个transform， 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6节说啊，我们以前曾经凭着外貌，原文就是属肉体属肉体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属肉体，这样来认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这旧的凭着这个老我的旧观点属血气的这个我们要放下，要弃绝。我们现在是活在圣灵中，靠着圣灵啊，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意思是说，所以神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神不断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做那奇妙的工作，借着他的话语无误的圣经，借着圣灵大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在座的诸位，你我里面，当我们老我冒出来的时候，按照这个外貌，就是这个来认基督的话，认世界，就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不断的被圣经归正。因此，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才能把我们不断的归正，带领甚至把我们新世界整个被转变改变成像基督耶稣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而且呢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神话语大能。我刚刚讲到在旷野里面的摩西哈，我刚刚讲到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神的创造啊，六日创造。那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灵还没有完全出埃及，还有一些偶像文化的这个捆绑，所以神不断的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摩西传来改变，来释放以色列民。好，那当 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当然我们以色列人不在那，他怎么知道当初创造世界怎么创造呢？有可能埃及的神话、巴比伦神话，中国也有神话解释盘古海典的，但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归正正确认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恩呢？所以当摩西讲的时候，当摩西讲给他们听神的话语，其实说第一日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想他们以色列会在那里辩论说，这个一天是不是24小时啊，是不是一个 long time age 啊，会不会有个 gap 啊，他不会想这些问题，对不对？就很直接，这叫我说的生活语言，就是第一日啊，有晚上有早晨啊，怎么想都是一天嘛啊，他不会把它想成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期啊。啊，这个底下还有些讨论，我只解释说，所以你要了解这是生活语言。生活语言，但是仍然可以传达真理。所以我就知道上帝创造，不管怎么讲，上帝创造次序是，我们如果仔细解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他的六天都是他的次序的。前三天解决这一个混沌，就是没有架构，后三天解决没有内容问题，那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以色列人听了，况且那个第二天当圣经旧约里面使用这个叙述，就是有次序的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时候呢，你查旧约经文，其他讲全是指一天啊，所以就是说，当然天或日这个字，有的时候可以指一段长时间啊，这个字啊，用我们这个字，但大多数是24小时啊。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要不要去讨论说这一天是不是24小时呢？那答案是，就是总而言之，那是一天就对了。那这一天是有多长？那当然可以再讨论的哈。所以我还是不要讨论这个在这里这个时间，因为一讨论下去，我们时间又不够了哈。那我只能说，你要了解是一个生活语言，而这生活语言仍然可以准确的传达事实啊。神创造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他没有告诉怎么造，但是他就是用地上尘土造，这是事实，而且神吹气，这都是事实。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仔细的去解释，仔细的科学的性的表达和内容，但是他所讲的都是神用地上尘土造亚当的身体，他赐给人生命气息，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啊。好，那所以因此，既然是生活语言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说他每次都是用绝对精细逻辑语言。当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613章，那律法的语言是很清楚、很仔细的，所以有些部分是非常清楚仔细的这个律法的语言，但有些大部分是生活语言啊，叙事、诗歌都好啊。那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他使用现代科学语言啊。我不是说圣经所讲的东西完全不科学，我乃是说不要用这种错误。比方说有人说，你看圣经上说日出日落哈，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啊。啊，这老旧的古代的观念，认为因为地球是平的啦，这个太阳绕地球转啦，这个那所以。有一次有个报纸上，这个有这些专栏作家什么报大肆批评这个圣经的这个错误，说你看日出日落，这是根本是古代人落后的观念，想说圣经有。结果呢，那个报纸都是有一页是气象报告，对不对？他也还是写 sunrise 什么 time，sunset 什么 time 啊？那什么意思？连我们现代人也使用生活语言。大家读报纸大家都知道现在不是 sunrise sunset， 如果你用科学，但是呢我们生活语言连那报纸它也不改啊，所以前面大骂圣经有误，但是呢自己还是登了 sunrise sunset time。 所以当然这些我想可能我不需要多说，但圣经用了许多的文体是生活语言，有直述的，有比喻，有诗歌，有格言，有戏剧的书信，有历史的事实，有历史故事哈，都是事实，启示文学，这些为要使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也可以因他的名，就必定会因他的名得生命。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圣经向万民说话，所以使用一般人的生活语言。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无误，是这个意思，是用生活上的这个表达真理的语言，是可以准确的表达，但是避免了冗长琐碎的科学这个。圣经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第11节说，神说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必达到所发这个话语这个命令的目的。以赛亚书55章8到11节，所以我们请看以赛亚书55章8到11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圣经是完全无误的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真理啊。那第四点，圣经和与教会的关系哈。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一再讲，就是只要我们真是主的羊，那么一定会听主的声音。当我们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时候，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主的羊了。所以对于这些大言不惭的公开说圣经有误的啊，感谢主，华人教会很少这样的人了，不是没有，开始有了。那这些或者偷偷摸摸的，心里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可是在外面上就他不讲圣经有误，但是他心里不真的相信圣经无误，这样人至少我所碰到的已经有一些了哈。而且今天这些人在神学院的教习上，在教会的牧者的这个工作上都有了，所以那很可怕，是求主怜悯。我们知道圣经产生教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神用真理的道重生了我们，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所以呢，圣经产生教会，圣灵借着圣道圣经来重生产生教会，教会当然要遵从圣经啊。那接下来我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对圣经无误的一些看法啊。那这个需要花点时间，但是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基本上呢有几种看法，把它归纳出来哈。首先这个第一种看法哈。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历史哈，就是说从初代教会直到现今哈，正统教会都坚信圣经完全绝对无误的立场。然而从17、18世纪以来呢，以人为本这种各种理性主义啊、开明运动啊、Enlightenment 等等这些，或者是经验主义呢，高涨。所以这个现代17、18、19世纪、20世纪，就是看见很多人学者用理性或者经验挂帅来批判圣经，就是说用理性和经验来当作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裁判圣经。所以我们看见所谓的这个高等批判学哈。那我的学生唯一在跟他们解释说，这个高等批判学一点都不高等啊！大家以为高等批判是很 high class， 其实不是的。所以高等批判学或是这样的，在这个文学这个评鉴、文学批评学上的哈，这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版本的，就是 textual criticism， 这个是最第一个你要找到的文本在哪，这个古代典籍怎么传下来？现在从这个版本教刊，所以我们叫版本教刊，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圣经也经过这2000年的抄写，所以我们有版本教刊学，可以看见旧约新约抄本如此众多，抄的这个质量是如此的合一，是的确是任何古代典籍比较的都比不上圣经，有这么优厚的这么多这么准确的这个版本教刊啊。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接受，称为叫 lower criticism， 其实就是根基的批判。这个 lower higher 不是指谁比较高明或是比较高，是说他的这个是不是 foundation。 所以这个房子呢，你可以说地基是低的，其他如果有一楼二楼的话就是 higher。 那么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学里面，接着这个之外呢，开始讲就是所谓这个作者怎么写成的，他参考什么资料、什么来源，他写作的历史、他写作的怎么过程、他怎么编的哈。所以有来源，他使用什么形式，来源批判、形式批判、这个历史批判、编号批判，这些东西通通叫做，除了这个版本教刊学以上，通通叫做 higher。 所以 higher criticism 高等批判学就是讲再去批判作者他在想什么， 他哪里得到这个观念，他怎么写的。那这一些呢，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圣灵感动作者写成的，所以你就不能用人间的文学批判学去批判圣经了。你们想，马太一定是抄马可的，或他们共同引用一个什么 Q 的资料啦，或是这个马太自己加上一些话啦，是主耶稣原来没讲的啦。你这样一搞的话，你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啊，就是说你不相信圣经上帝的话，你把它当作是普通书来看。比方说，你多读一些新约这些 注释书或有些新约导论是发现，比方说现在有些人说提摩太前后书不是保罗写的，不是保罗写的啊，有很多假设啊，有人说是有一个假设是最有趣的也是最荒谬的，是提摩太自己写的啊，他自己写给自己，但是在冠保罗的名字，你懂的意思吗？那这些去搞这些呢，就是这叫做高等批判学了。那圣经明明告诉我是保罗说我写信给我亲爱提摩太，我为什么不相信呢？这是神的话告诉我，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啊。虽然啊，里面的理由说，里面的用字跟保罗其他书信不太一样的，教牧书信的这些用字啊、文法，那我如果你看我十年前写的文章和我现在写的不一样了，因为表达的这个真理的或者我想的写的对象又不同了。因此呢，我没有一个好的作家是从人间来看是从头到尾这五十年来从来不变，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用了不同的词汇，我用了不同的这个叙述方式，不表示这个就不是我写的，所以这些没有任何理由。所以所有的批判学，高等批判学都是猜呀、猜想啊，从五经底本说了，就是摩西五经是有四个底本 JEDP 拼凑的，这些都是乱来的，就是完全没有，这个也被很多学者新派学者放弃了，所以新派就是要不断产生新的东西嘛，他 publish or perish， 要搞一些，不然就学术上就不能活下去了。但事实上我们是承认创世纪第一章是用的 Elohim 这个名来讲神啊，从第二章第四节以后开始用耶和华的名字啊，那为什么呢？诶，这个值得思想啊。但是你说因为用了不同神的名称，就是拼凑的不同底本，不是摩西写，这就是无敌放矢啊，是随便乱讲的，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值得思想，因为 Elohim 这个我们仔细读圣经啊，我就说这些批判学者真是因为他们怀着不幸的恶心啊，所以呢他们即使是犹太人，今天他们读旧约时候心里还有帕子遮住，感谢神，基督徒在圣灵里边的帕子已经拿掉了，对不对啊？圣灵使我们得以自由，可以开始真正读神的话，读懂神的话了。当我这样明白之后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用 Elohim 这个字，我学了原文之后，哦， Elohim 这个字是神的名，是个复数，是希伯来是复数，是 El 的复数。而这个复数观点表达什么呢？是圣经里常用来称为神的圣名啊，翻译这个神和上帝，是指复数观点是讲到神的能力属性，这个全部的这个总和，表明神是在万有之上创造万有的主，他不是跟受造物同日而语。所以我昨天讲过这个例子的时候，至少肯定尼弟兄在他书上写说，上帝他分了他的灵一小片到人里面，所以人是有神的灵，人的灵跟神的灵同本质，这个是错的，因为他忽略了抹杀了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永远的区别，就是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这个永远都不会打破，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体都是受造的，新造人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所以我刚刚讲这个 Elohim 这个字就表明了，就创造主跟受造物有永远的分别，创造主是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神性的这大能总和，所以用复数的观念，希伯来文来表达这个意思。那耶和华所谓这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这是圣经里面使用最多的，大概有6000多次啊，在旧约圣经，这是强调什么？每一次你看耶和华的名出现的时候很重要啊。那这个名称虽然意义是在摩西在看到火中金的意象的时候，神宣告他这个所谓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你注意看，当神跟亚伯拉罕啊，跟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跟以色列立约，神立约的圣名通通是使用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圣约的主 covenantal law。所以换句话说，在第二章里开始使用，第一章是广角镜讲到神怎么创造万物，表明他是万有之上的造物主，跟受造物有绝对的区分。第二章使用耶和华圣名，表明神跟亚当有立约的关系，把亚当还有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他要和他所造的亚当夏娃子民过这个圣约的这个关系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所以神吩咐亚当园中所有树果都可以吃啊，生命树果都可以，但是呢和分别算是果子不可吃，你是必定死，这些是所谓的 covenantal language， 是用圣约。所以 亚当跟神有这个约的关系，所以因此亚当因为犯罪呢，全人类都死在最终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原因。这是约的架构，所以讲到立约的架构，讲到约，所以使用耶和华圣名。反正更让我看见，第一章使用 Elohim， 第二章使用所谓 Yahweh， 这个耶和华这个名，表面讲到第二章这个圣约的关联就很清楚了。因此，当我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不需要根本我就知道这些批判学者乱讲，他们不明白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反而去在表面上弄文章啊，下功夫就带来错误的这个所谓的documentary hypothesis 这些假说，他们自己的传是假说，我没有根本不必去理他了哈。好，这些高等批判学意思一点灵命上一点都不高等哈，只是所以他是在这个基础的经文鉴别学之上所做的这些哈，那这个我们知道是错的。高等批判学所带给教会的危害远超过他们所带来的贡献。自由神学19世纪斯莱马赫开始自由神学，那标榜什么，就是说人的理性和经验可以来判断他所要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只要有一个终极关怀的心，只要有一个有神的观念的话，那么就好了。要基督教不过是所有宗教里面的一种宗教啊，Schleiermacher 自由神学之父他自己说的啊。那么所以他说基督教是很好的宗教的，其他宗教只要你有终极关怀就对了。那因此基督教只是个很好宗教的话，那他的经典圣经只不过是个很好的经书罢了，还有别的经书可以读。这种观念就把圣经当作是一本普通的书。所以理性主义的使命，自由神学说把圣经中的神话和迷信不合现代人需要的东西给它砍掉，然后留下是好的道德精华，就是那个追求终极关怀的这样子的理念，这就叫自由神学的。20世纪的现代神学呢 ，contemporary theology 呢，新正统派稍微底下解释，也是采取同样的步骤。所以我会稍微讲一下这个新正统派是巴特派的对这个这个影响啊，而且卡尔巴特的这个在西方世界有重新 resurgent 重新复苏的这个，而且呢。华安教会呢，哎，正方兴未艾，很多人开始慢慢捧巴特了，以后你都会听到这些类似的观念了。好，那这些20世纪的神学跟19世纪差不了多少，新正统派跟这个自由神学是有不同地方哈，但是呢，就像所谓后现代啊，今天我们后现代跟现代有很大的区别吗？所谓现代啊 ，modern 是指说从欧洲打完30年战争，从1648年之后。直到我们说1980年代吧哈 ,1989-64 之后就进入后现代了哈。总而言之，这个是所谓现代 ,modern age, 现代时期特质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挂帅。那么后现代是说人的理性不能挂帅的经验，就是变成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理性主义时代还有绝对的真理要去找，用人的理性可以找到。那么在后现代就是人的理性也不够了哈，就是而且混乱了这个绝对和相对，一切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而事实上本身这句话叙述是个绝对性的叙述啊，这些自相矛盾的。但是后现代其实仔细看的话，我们宁愿看它是什么？它是现代的这种理性主义到末后产生的一个末期这个现象。它后现代仍然是现代的子孙，基本的方法仍然是一样啊。所以你仔细看里面讲，那你怎么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也是绝对的。你是用你的理性、你的经验啊、你的感官感受啊。你觉得你判定的，你还是在用你的理性悟性在想事情啊，你仍然在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只是你说理性现在也不够了而已。事实上这个叫做很荒谬的自己扎自己脚跟的讲法。好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些哲学的变化，但是要了解这些像新正统派自由派这些立场呢，他们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想法叫自由派，我讲19世纪的老自由派Liberalism, 施莱马赫起头这个。那么现代人施莱马赫这样的看法认为现代人不会接受超自然启示，不会顺服圣经无上的权威。所以将历史和科学的部分呢从圣经中完全砍掉，只要强调圣经的道德教训。事实上这是用人本的理性来作为最高权威来判断圣经哪一部分是对的哪一部分。所以这些不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人，不管他是学者、是牧者、是信徒，他其实心中已经有把量尺了。我来决定圣经哪里有误，哪里无误，对不对？你讲，你如果说你不让圣经完全无误，好，那你告诉我圣经，他说圣经那有地方有错误，我后面可以举一些例子啊。圣经有错误， 好了，那你怎么判断圣经有错误呢？你告诉我哪里，你总要有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嘛。那个检验标准不是真理本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变成他的理性挂帅了啊。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40年，按照民数记记载，拿兵器的有就是成年20岁以上拿有60万人，对不对？啊，60万人你一算的话，那到底出埃及的会众一共有多少人呢？60万个20岁以上的这个青壮当兵了，60万个男人好了，那么再加上姐妹呢，大概有60万人吧，啊，再加上青少年也有60万人，通常我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三分之一啊，全世界70亿人口，三分之一是 adult man 啊，三分之一 adult women， 那另外三分之一就是 teenager 跟 children， 这个是一般 general， 但是也很合理的分析，所以你这样算的话，哇，那在旷野里面活40年的这批以色列人一共有180万啊，我想这个算数没有算错哈，就是差不多一两百万人。那巴勒斯坦的那个这个旷野，这么小的地方能够养活180万人40年，那旷野沙漠他们绕这都是资源，怎么可能让他们所有的果树所有的什么这些干嘛不够吃的？所以不可能啊，所以这理性主义就说这不可能，圣经写的是神话，那以色列人可能只有三万人所以只是扩大圣经夸张描述了，这是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的理性主义，就不相信圣经所有这些这个内容，就把这个砍掉，说这个是假的，这是夸大渲染。好了，这个思想不是没有啊，我说这个思想不是今天没有，今天所谓的新派或者说新福音派里面仍然存在。比方说这个富勒神学院的三位旧约教授写这本书叫旧约重要翻译旧约重览，什么赖索啦，什么这个你们读过没有啊？没有哈， 没有读过，很好，感谢主了。那你读过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啊，他那里面就讲那个富勒神学的旧约立场也是这样的，不相信历史科学是完全无误的啊。那有些老师华人教授就引用这本书作为旧约导论的参考书，你要小心了。当然你翻他里面写的民数据都是数字，他说这有60万人，从流变的支派开始算起12支派，他最后算起来加上60万人的话，他们会说这个因为这个千啊，千这个字呢啊，就是一千千百世啊，那千这个字呢，他说原文上很勉强可以解释作是一个 clan 一个家族啊，所以就说，所以呢那千的算法呢，比方说他就说换成这个家族，就是把千就拿掉了啊，这样算算呢，就算出来他就把它简略到变成三万人了。就家族底下有几百人，那千这个字，我比方说举个这样讲起来好像很遥远哈、啊。比方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第20节，流变的支派，第一章流变支派的男丁的数目呢，能打20岁以上的打仗的啊，这有四，民数记第一章第20节，共有46,500名，原文就是46,500名了哈、啊，你懂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那他就把这个千换成家族，就是这个字，46个家族底下500名，那这样。人就从6,500名变成500个人了，哦，这样子削减下来之后呢，加起来差不多3万人。那在旷野里过40年，大概还可以吧。这样子来解释掉，那这是一个新福音派的一种解释方法啊。那有些人就在中间哦，这个可以解释做46,500名，也可以解释作有46个 clan， 46个家族，啊，都可以啊，都解释通，有人这样解释啊。但是，我只能说呢，很遗憾的是，当你把这个千解释这样下去，因为后面有百啊，为什么你接受百不接受千呢？再来呢，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出埃及记23章18节，20岁男子。这个要交到这个会所的这个价银啊，就是这个圣所的价银啊，每个人要半舍客勒。你算一算人数 ，exactly 60万乘那个 乘那个每个半舍客的总数。所以从这个算人头的价银来算的话，还有 ransom money 这样来算的话，就是六十万以上的男丁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消到三万人，你懂意思？就圣经本身不容许你这样做。但新派就说，这个是是神话是不对的。新福音派说，我们把它重新定义这个千这个字呢，把它搞成可以符合。那问题是，这个无论是这个自由派或现在新福音派的这种做法呢，忽略一个事实：以色列的旷野主要不是依靠旷野里面的植物而活，是靠着天上上帝赐的玛纳。这40年神降下玛纳，你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你当然不会接受这里有60万人或总共加起来180万人。这可见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你根本不相信神的话，你不相信上帝能实现神迹。所以你懂的，所以今天我想这个圣经大概有错吧，都是你在用你的理性和经验做挂帅来解释的，这自由派的很可怕的。这人的理性为上帝，人的理性作为神来拜，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崇拜人的理性经验。那当然主要是理性了，来用理性分享经验。那第二个呢，这个新正统派，我先开始讲新正统派了哈。这个新正统派，我讲过了哈，是正统派，可是它是关于新的定义、新的解释哈。Karl Barth 对，或者 Amy Bruner 这些人，他们讲过，认为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圣经错误百出，他们接受高等批判学这一切的啊。他们说圣经，他们仍然相信上帝，说圣经只是对上帝的一个见证，这以色列人或者初代的信徒，他们接触到上帝的他们的感受，把它写出来了。所以当然里面会很多错误了哈，圣经是神与人相会的记录，不是绝对的客观真理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讲，自由派还强调说理性可以了解什么是客观真理，那么圣经所写的不是客观真理，不合人类理性的历史和科学，把它删掉了。正统派是新正统派啊，不是正统派啊，这新正统派 Near Orthodox， 他们说呢，圣经所记载的不是绝对客观真理，但是仍然有可信度，是说它是一个主观人员相会的记录。假如我把我的情，我所写的这个李师母的情书给你看的话，这是我主观的经历，可能里面罗曼蒂克的描述，不是事实，对不对？把它想成这个非常罗曼蒂克的。那他们也是解释，就是说把圣经降格成为人的见证，圣经是人的见证，这些使徒先知他们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的，是他们跟神相会的时候一个主观的经历。有点像灵恩派的味道哈，那用与神相会的主观经历代替的这个圣经是绝对客观的真理的这个权威，这是一厢情愿的主观主义，用人的经验挂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这个比较虽然不是完全的这么严谨，但至少八九不离十，我们可以大概这样分呢。理性主义的自由神学呢，是用人的理性挂帅来批判圣经，那么新正统派呢，是用人的主观与神相会的经历来解释什么是圣经，那所以一个比较强调客观的理性，人的理性，一个强调人的主观的经验，经验挂帅，所以你看所有犯错的可能都出现了哈。那么再来新福音派第三个，新福音派呢的讲法是，他们说他们信耶稣传耶稣，但是呢他们不认为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里面包含有神的话，那不都是神的话，他们认为圣经里会有错，至于会有错的程度有多大呢，各家看法不一样。那我举富勒神学院是一个明显例子，也影响华人教很深远啊。所以你的老师如果是富勒神学院毕业的话，你要问他一下你到底赞不赞同富勒神学院的立场啊，要不然他可能有意无意的就会讲说这个富勒神学院立场啊。那富勒神学院的立场通常被称为是有限无误派 limited inerrancy， 那他们认为特别这个如果你明白富勒神学院的创校史，我大概讲过了，1947年创校是很保守的。The Charles Fuller 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那到1960年代，因为他的儿子 Daniel Fuller 跟从了卡尔巴特学神学，所以回来之后呢，因为爸爸的儿子嘛，所以做了教务主任，也影响学校深远，所以立场改他。所以 Daniel Fuller 自己发表文章说什么，他说圣经里面呢，启示的部分是无误的，圣经里有非启示的部分，就是历史科学，这些是有误的，所以他反对圣经完全无误，提倡的叫有限无误派。那 所以 Fuller 神学院从60年代开始呢，就是立场直到今天，今天更开放。我们刚说过 Paul Joy 是 Fuller 神学院的教授，系统神学院教授，在1970年代他就已经公开说保罗有错了。而神学院学术，哦，这是我们学校老师 有学术自由，他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去 discipline，啊，继续在富勒神学院教书，教到他离开世界为止。啊，所以这个立场就表示说，不只是当你说有限无误的时候，历史科学有错，神学福音没有错的时候，但是到了再过十年呢，哎，神学里有错，也就是保罗有错，就是这样也可以接受了。换句话，当你说有限无误的时候，就只有历史科学有错，但是这个神学真这个信仰无误的时候，事实上你不可能画这个界限，因为这个神学、这个信仰、这个真理是在历史中所启示出来的。所以这样，这叫有限无误派。另外有些人叫做功能无误派，就是啊，圣经呢，这个是他不说有错，圣经这个有文字上有没有错，历史科学细节报道这么，这是次要，重要是这个信息是对的。就说上帝给了这些使徒们先知的信息，信息他得到这个 concept 之后，他就自己发挥了，自己把它写出来，他发挥可能文笔可能会有错的地方，但是这个 concept 这观念是对的啊，这叫功能无误派哈啊。那我就说了，就是也是那种所谓 the Bible speaks inerrantly， the Bible itself is not inerrant， 这种讲法就叫功能 functional 无误派。基本上读圣经还是很有帮助的，对我们教会还是我们的权威，但是呢，圣经本身。所以圣经本身有错，但是功能上它还是可以做教会的指导，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合圣经的，这叫功能无误派。无论如何，这些说法呢，都是违背了圣经所说，启示是进入时空历史里面的，本质圣经是神的话，不止功能上的神的话。因为主耶稣自己做了这个见证，他说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7节说，这个旧约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他说你们参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是这经，是旧约圣经给主做见证。主耶稣说了，如果你们不信摩西的话，怎能信我呢？如果你相信摩西是后来人拼凑的话，五经底本说，听说那你怎么能相信你怎么能相信福音书不是拼凑的呢？所以这样说来，你不相信摩西的话，你不能相信我的话，不相信摩西的见证。如果你们信我，也一定相信这个摩西所为我做的见证的话，那这样说来，你相信福音书，一定会相信摩西五经，这是不能分开来的哈。所以主耶稣说的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天地都要废去，但律法就是旧约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了。好，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若不相信整本圣经，就不能够明白福音书耶稣自己讲的话。所以我讲过，有一位这个传道人大放厥词说，你只要信福音书里面200句就讲的话，其他都不重要了。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保罗书信是书信是这些使徒写的，重要是福音书200句耶稣的话。问题是你不明白这整本圣经的话，不会明白耶稣讲的福音书200句话在讲什么，你会误解，你会乱讲。好，那今天早上这堂时间比较短哈，好，那我把这个错误教法讲完了。那第四种，我们刚刚前面说过，自由派的错误是强调人本的理性，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是新正统派强调的人主观与神相会的经验。第三讲到的是这个叫做有限无误派，就认为圣经里面有部分是错的，那或者是功能无误派，就是圣经本身客观来说不是神的话，只是它有这个传达神信息功能，这些都是不真正相信主耶稣话啊，为圣经所做的见证。第四种呢，我讲过，就是所谓这个有在华人教会里面，就有这个饶孝伯牧师写的书里面所表达出来，叫设计误差论啊，就他说盖房子我讲过了啊，说都先预算好这个错误，就像你说统计学不是有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 就标准偏差吗？都会有偏差的啊，就圣经里面也有偏差。所以呢，他说他相信圣经无误，他说但是他不相信圣经绝对完全无误。这种立场我觉得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当有人告诉我是新派的，你就知道他是新派；当有人告诉我是福音派，但是他骨子里呢不真正是相信完全无误的这个福音派，这种最可怕。比方说这个手表呢，啊，如 如果它是这个破表，根本都停了不走了，然后它危害我程度就很低了，对不对？那这个表还在走，那它就是走走走会慢慢就每天慢五分钟，到最后呢，那天晚上我搭飞机就搭不上，差了五分钟，你懂意思吗？我以为它很准的，但是它还在走啊，但是它事实上跟真实差了五分钟，看来差距不大，可事实上呢，却很重要关键的话，那五分钟很重要。要医生要救人，要救病人性命，打药下去要等几分钟，那个几分钟很重要，生死攸关。所以这个设计误差论对我来看的话，它的可怕程度不亚于先正统派啊这些讲法。因为先正统派就是说，因为建筑工程的设计蓝图是已经将各种偏差放在考虑的内，所以这种误差是容许的，无损于圣经神的话权威。这个设计误差论，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想要维护圣经权威，事实上是贬低了圣经的权威。为什么呢？因为人盖房子需要考虑误差，那你把圣经贬低成为人盖房子吗？上帝盖房子，上帝赐下的话语难道不能完全无误吗？这种设计误差论是人的智慧能力有限，所以人盖房子，人写文章会有错，但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设计施工根本不会有任何误差。圣灵亲自感动、掌管、保守、漠视他的所拣选的仆人所写下的圣经，保证了就是神要说的话。人被圣灵感动，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呢，这个设计误差论最大的错误就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他的作品不需要考虑设计误差。设计误差论者最大错误在于忘了主耶稣话说什么。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神能赐下这本完全无误的圣经，主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所以我其实这个劳牧师他在这个著作出版之前他请教我的意见，我跟他告诉他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但是他还是有他的立场，我就做朋友，但是我只能提醒他，他还是坚持他的立场。我在他没有出版书之前，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讲法设计误差论也许就是可以用在抄本上啊，抄本当然会有手名之误，这你可以考虑抄本可能会有误差，那甚至在原稿没有任何的误差，对不对？你了解的意思吗？所以圣经原稿是 inerrant， 也是完全无误的。那么圣经的这个抄本抄写是有手名之误，我们说过旧约里面现在的抄本大概有少于1%的出入啊，那么你可以说误差出入，抄写的出入。新约呢少于1/1000的出入，那你干脆把你的误差，我的意思说没写那么明白，只是点几下，你就用在你的抄本上面就好了，为什么放在原本上面呢？你摆错地方啦。但是他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啊，所以我们要说圣经绝对没有错误，但圣经里面有些是难解的，是有比较困难的所在的。而且事实上这困难呢其实很少有人太过分的吹牛说好多圣经好多好多这个困难，你告诉我哪里有什么困难。我昨天讲所罗门同海那个事，那根本就是很头脑很简单的，我就他不是一个证员就没有问题了，你还要说他有错误啊。圣经是有一些难题，所以好好看那个圣经难题百科全书啊，基本上是写得很好的。那你再看他那一本，其实也没有讲的很多，里面也不是难题，只是解释一些难解的经文罢了。好，所以那关于所以圣经里面是有一些似乎上的矛盾，但从来没有真实的矛盾，有 apparent 看起来好像有矛盾，但事实上呢没有矛盾。比方说耶利哥城的瞎子啊，一卷福音书记载有两个，一个记载一个，他记载一个的时候没有说只有一个啊。有一个，我有一个学生，他问了这个问题，不是告诉你上课只有一个学生啊，可以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学生啊。瞎子巴蒂买，他有名字是叫巴蒂买，他喊出来，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另外还有瞎子旁边，另一个福音书没有记载他，也没有错啊。只要他没有说只有一个，另外说有两个瞎子，这边说有一个瞎子说话，这两个没有矛盾冲突，对不对？你懂意思吗？所以这样说来，还有呢，进城，有的时候是出一个这个进城一个出城，问题是进城出城你要怎么解释了？进到耶利哥，耶利哥有旧城，耶利哥有新城，有古城有新城，那你进了旧城就是出了新城，进了新城出了旧城。那过来今天到这边小趟了，到 Raleigh 呢有 downtown 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进城，其实你进了 downtown 对不对？那你还是在这个 city limit 大的这个 Raleigh 范围之内啊，你懂你？所以这进城出城完全看你这报道者所站的位置来说，所以这个 耶利哥的瞎子在城外啊，或在进了城或出了城，其实 是看你怎么描述他的那个位置，没有任何直接事实的冲突。比方我今天离开 downtown 啊，我还在 Raleigh 城里面呢、啊，啊，我出了城了。事实上 ，Metropolitan 这么大地方，你怎么算哪个是？所以旧城、新城哈、啊，这些 downtown 不是 downtown， 这些仔细看的话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矛盾，只有表面上看的话，哎，好像是不太一样。那仔细看一下没有问题哈、啊。当然，我们也承认有些难题，现在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完满的答案。但是在没有找到那答案之前，不表示圣经这个有误差，原稿有错。但是我们相信，就是我们的理解能力有限，我们现在得到亮光不够。那将来有一天，有些事我们会更明白。所以很多以前的这个所谓的难题，因着死海古卷啦、啊，更多的考古发现根本没有问题，圣经讲的真是准确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注意看圣经，如果你能找出一个实质上的错误的话，基督耶稣的福音早就这2000年来传不下去了。我们说圣经完全无误，只要有一个捣蛋的不慕道友啊，他挑一个毛病，你看圣经有错，你就问题是这2000年多少人想要攻击圣经，找不出任何的错误。好，那时间到了哈，我们再休息一下，下堂我们继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很宝贵。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幸的恶心的挑战的时候，主，我们在这怀着感恩的心谦卑悔改，主啊，我们是你的羊，有圣灵内住，我们听你的声音。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侍奉的同工们、神学院的老师们有被这些错误的思想迷惑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怀着谦卑温柔的态度，但是坚定勇敢的心，在爱中说真理的挽回我们这些被这些错误思想所迷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小心免得被他们一起引诱也跌倒。但靠主恩典，主，我们深信你必定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信靠你所赐的宝贵的无误的圣经，为了末后的时代为你打这美好仗，也借着你的无误的圣经省察我们里面的光景，悔改归向愿你名得到一些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